上次没有来的，这里有上次的，今天也是用这一个，所以如果你没有，可以再来这里拿。开始12:30我们就分组，所以我们把好好用我们的时间啊。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求主亲自的解开你的话，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听到你自己。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一章呢是今天派给大家的，都是说啊，每都是按着圣经的章节，但是总要的是看到撒母耳跟大卫在每一章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很快呢，你就看到在撒母耳记上，神在大卫身上的做的工作是什么，在撒母耳身上我们看到他的怎么做了什么事情。那三次呢，我们说到撒母耳记上是告诉我们王主要是好像是从世世的时代进到君皇的时代，外面是历史，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像是我们里面的故事。因为看到世世就是虽然以色列民进到神的应许地，但是一片混乱的时候没有安息，怎么样才能有安息呢？就是有王的出现。所以撒母耳记上就是告诉我们王 的出现是怎么样。但是王呢，我们看见有两个王，一个是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先有撒罗，好像撒罗失败了又再来一个大卫。我们说到啊，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到首先的人亚当他犯罪了，跟着有第二个人基督来到，所以我们看到头一个还有后一个。头一个说明是天然的 属天然的，属土的，后一个我们看到是属天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君王的故事，就好像在我们里面也是有个水掌权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得着基督了，但是谁在我们里面掌权呢？我们看见我们里面的经历，我们就发现，就是好像我们的肉体，先要抢的第一个要来做皇的，就是我们的肉体，好像扫罗一样。但是慢慢的，我们看见神，就是大卫在他我们的里面，他慢慢的神把他高升，让他来掌权。所以外面看是历史，但是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里面的故事。那我再想一想，我说扫罗跟大卫，扫罗你看他，如果你一直看他，你发觉他犯了什么大罪呢？如果你看着一个表呢，他错的时候是十三章，哪里他勉强献祭，撒母耳叫他等他来才献祭，但是他勉强献祭，撒母耳就说你做了糊涂的事，你应该等我，那是第一次。第十五章呢，第二次他又是不听命。从外面看来，我觉得不知道你怎么感觉，从外面看来他只是有两次不听命啊，但是神就把他废弃了。但是你想想大卫他奸淫谋杀，从道德的标准来看，好像大卫的罪更厉害，是吗？从我们两次不听话，如果你诚实问一问你自己，问我们里面常常不听圣灵，是很好像是从外面看来这个好像很小的事情，不听话，我们常常不听神的话。道德上来说，大卫犯的罪更厉害，那是神喜悦他，我就觉得这个是很稀奇，为什么扫罗好像犯一点点的错，好像神就背弃他厌弃他，大卫犯了那么多的错，神还是喜欢他。那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有两个儿子，头一个儿子他很聪明，念书很好，什么都好，但是呢就是跟我没有很好的关系，我跟他说话他不我叫他不要做的他做，就是跟我没有一个关系不好。反而有个小儿子呢，比方说他犯错，但是他说爸爸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他也很知道我喜欢什么他跟我的关系好。你说我喜欢哪一个儿子呢？头一个可能很有成就，但是呢从来不跟我谈话不跟我没有一个好的关系中国人说，我不知道是广州话，我们就他这个小儿子很贴心啊，很知道我的心想什么，我就喜欢他。尽管他犯的错多，但是他常常想到我，我就疼爱小儿子。大儿子呢，道德上来很有成就，在人的面前很成功，但是他跟我没有很好的关系呢，我就觉得我就不喜欢他，没有那么喜欢，是吗？所以我们想到为什么神说大卫是合神心意，什么叫合神心意呢？如果你看英文呢，是 man after my own heart。看中文呢，好像神有一个心意，就是我要他有什么条件，一些很客观的条件，他要这样这样这样，他有这条件了，我就喜欢他，好像我的心意就是这样。好像呢，神喜欢大卫，他好像这个客观的条件，所以我们看人可能他有恩赐，他聪明，他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所以我就很满意他了。我觉得不是，我自己念的时候有一个感觉， 不是大卫有什么客观的好处，因为大卫也有很多好处。我觉得英文说是 man after God's heart， 就是好像大卫跟撒罗最大的分别，就是大卫常常想着神啊，你的心喜欢什么，你的心如何，他就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大卫跟撒罗就是他好，他顺利，他感谢神，他遇到难处，他自己去挣扎，没有求告神。这个就是撒罗，他跟神好像没有来往，没有关系。大卫他有难处，他犯错，但是他都回到神的面前。神啊，我错了，难处，向神求救。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就是这一个，他就是贴心，跟着神的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卫对神是有心，他是用那个心来跟随神的。所以等一回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发生，但是呢，他写，你知道诗篇150篇有多少是大卫写的，有他的名字的有73篇是大卫写的。所以他经历很多事情，他蛮有很多感觉，他对神有很多认识。所以这个就是大卫。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神，不是外面有什么恩赐讨神的喜悦，可能最主要是你这个人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尽管你失败，尽管你跌倒，但是你都跌倒在神的面前，回转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一个就是撒罗跟大卫最大的分别。所以如果下面的事情我不能通通的说得很清楚都没关系，弟兄姐妹找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是最重要了。就是这什么是属灵的人，什么是体贴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你这个人常常想到神。好，那我现在要继续下去了。上一次我停在17章，现在我们看18章。18章呢，我们知道大卫战胜了哥利亚之后，约拿单爱大卫。我要指出，大卫得胜，约拿单跟撒罗，你比较两个人的反应。约拿单爱大卫，怎么知道他爱呢？他把外袍、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他。你要我们可以想，如果我是太子，如果有一个元帅很好，占领他很有能力，当然我很高兴了，因为他将来他强就是我强嘛，他来帮助我，是吗？所以我把好东西给他。但是我觉得约拿单爱大卫不是因为他很强，他真的是喜欢他。所以你要知道，如果有一天大卫强大起来，有一天他可能取代你，你的感觉是如何呢？你喜欢他因为他能帮助你，还是你喜欢他因为你觉得他真的是很好，你宝贵他？用今天的话说，你看见好像你宝贵他，用新约的话说，你体贴他的需要，你看到他的，你愿意他更强更好。说回到说我们今天里面的生命，你看见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体贴圣灵吗？愿意他越来越体贴他，顺从他，高举他，跟随他。撒罗呢？撒罗他相反，他看见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听到妇女怎么歌唱的时候，他里面就很妒忌了，所以他闹事大卫，用后来18章里面有两次用疮来刺他。18章12节、15节到说到惧怕，怕他到一个地步呢，还要用女儿，希望 借比利士人的手来害大卫。所以你看见两个生命，两个对比，你看见有一个体贴宝贵大卫，你看见另外一个生命，也就是我们里面的肉体，就是妒忌怒视，用枪来刺他，惧怕。你发觉这是的感受经历啊，你想想他，如果我们有这些的感受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呢？会不会带到神的面前呢？撒罗没有。好，跟着我们可以在这些情况里面看到什么呢？比方说大卫，他发觉啊，有人很喜欢他，但是有人却妒忌他，但是大卫没有觉得太在意了，他还是感觉自己是很微小。十八节他说我是谁，他成功了，但是他没有骄傲。第三点呢，有弟兄分享是尽管有时候也不能每一个人都喜欢你，虽然有人恨恶你，但是这一个恨恶也是帮助我们不要狂妄自大，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人人都喜欢你，你就要小心，有人恨恶你，你就更加需要的在神的面前啊，谦卑下来，想想有什么要啊，我们有什么要学习的地方。第四节啊，第四点就是不为自己摄取应得的权利以埋怨。大卫能够按道理，扫罗说啊，他已经战胜哥利亚，他应该得到一些好处，但是扫罗没有给他。啊，两次失胜于他，最后才把米迦他的小女儿给他。所以我觉得大卫好像不因为失去什么他就很不开心啊，所以他做的一切都是活在神的面前。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心，活在神的面前。好，十九章开始了，我说的很快了啊。约拿丹劝扫罗不要杀大卫，扫罗就立刻起誓不杀。我觉得他，你留意扫罗的，他很容易就起誓，但是呢，说完之后呢，一转眼间又返回过来了，好像随时就转变。他这个就是肉体的特点，在我们的里面也是。跟着他后一段的地方呢，看见他有用枪来刺大卫，大卫逃回家啊。回到家的时候呢，我想看一看诗篇啊，在59篇，我们如果看一看诗篇59。59篇上面有些小的字写着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那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当时他们要来捉拿大卫的时候，大卫的感觉是怎么样呢？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把我安置在高处，得脱把身来起来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我和喜爱流人血的人，因为他们埋伏要害我的命啊，等等。所以你看见大卫是看见，但是他转向神。第一节他，我的神啊，你看他看遇到很多事情他都转向神，这是我要大家想大家注意的啊，他就成为一个诗篇写下来。好，跟着呢，大卫逃离家的时候就逃到拉玛见撒母耳。扫罗呢打发人知道他逃到哪里，就打发人去驻拿大卫。驻拿的人呢受感说话三次，到我自己也去的时候也受感说话啊。这里我想 就是第一点，就是你看见扫罗随别人的启示，但是他没有面对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恨大卫，为什么我要拿他刺他。我觉得他就是良心知道不对，他做错事情，他就停在哪里，没有再回到神的面前，没有看到自己里面的罪。我觉得这个就是天然的人，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第二点，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就是在大卫的家中呢，他的竟然有一个神像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说不定在大卫家，可能也是大罗的女儿哪一边啊，有偶像没有清理，所以我觉得大卫他也要面对啊，要也有学习的地方。但是神一步一步在他生命里面来工作。他逃离之后呢，他就好像离开米迦一段很长的时间了。第三节啊，我们看到大卫啊，扫罗的人虽然去捉拿大卫，受了感动，但是他好像没有改变，扫罗也是一意孤行的继续来做。所以看到扫罗这个天然的人，虽然他有是神的灵去感动他，但是他里面没有改变。所以我们需要的是里面生命的里面有改变。好，第二十章呢，我们就看到大卫逃到在见到约拿单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结盟，他们就讨论怎么要办法去刺扫罗。但是呢，我觉得这一点，你想想，如果你是大卫，当你在难处的里面的时候，有一个约拿单在哪里，他没有因为你难处他就怕了跟你有来往，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安全，他离开你，反而他要加深，好像你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你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你的麻烦就是他的麻烦。我觉得这个对大卫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教会有一些难处出现了，如果你为着你自己，你不理，你保护自己退后一步，可能好像保护了你自己，但是你有没有在主的苦难的里面，教会有难处的时候，你有没有站出来？如果你站出来，其实你能够与主更体会主的心肠，在里面与主的结盟就更深。主的事情，主的苦，主的难处，教会的难处，你为不是站在旁边来批评说话，你一同为着在神面前一同掉眼泪，你就是更体会主的心肠，这个是更大的祝福在里面。主更宝贵，路加福音说，主跟门徒说，常与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在患难的时候何等的宝贵。所以大卫宝贵约拿单。好，二十一章呢，大卫逃到罗伯基士哪里，在哪里呢，他又遇到另外一个人。我们看诗篇五十二篇呢，开头的时候上面的有些小的字，以东人多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来到了亚西米勒的家。所以当时以东人在哪里啊，大卫看到他。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卫知道以东就是那个作恶的人。所以你看见对不平的事情，对身边作恶的人，大卫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啊，第三节我不念出来了，大家看一看呢，就看到大卫对事情、对身边的恶，他怎么去反应，他都把他一一的带到神的面前。好，再下去呢，二十一章， 他又逃到加特皇押解在庄中。庄中的事呢，我们再看诗篇三十四篇。诗篇三十四篇下面前面的小字，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赶出去，他还作诗，我觉得很好像有一个软弱跌倒了，但是呢，他没有停在哪里，反而你看哪个诗呢？我要第一节，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的口中，你就觉得啊，为什么他的灵这么高呢？啊，好像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五节，把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便不蒙羞。其实呢，他就是在蒙羞，是吗？装疯的时候就是好像没有庄严的时候，但是他在哪里呢？他就有一个在失败里面，他有一个体会，仰望神就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所以他就体会一点，就是神才是他的拯救啊。好，再下去我们看见他在祭司哪里呢？他在软弱的时候，他问有没有什么啊刀。当时呢，祭司就说：“哎，只有哥利亚的拿一个刀。”他就说这一句话：“这刀没有可比的。”但是之前哥利亚拿着这个刀，就是死在他的手上嘛，他是用石头把哥利亚打下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哎，怎么你刚强的时候石头也能战胜这个刀，但是你软弱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自己啊，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投靠外面的事情。我们就觉得外面的刀就可能帮助我们，所以说明我们都愚昧了。好，跟着再下去呢，在二十二章，大卫藏在亚杜兰洞哪里？在亚杜兰洞哪里呢？我们又要再看诗篇一百四十二篇。诗篇一百四十二，诗篇一百四十二下面的小字写的，大卫在洞里做个奋训会师，是吗？那他说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不念下去了，但是 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再看第三节，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安设网罗。所以你看见他真的感觉里面是发昏，但是他知道神知道他的道路，尽管很多人要追逐拿他，但是他知道他仰望的是神。是的，他藏在洞里面，但是他知道神，他的仰望就是神。你跟扫罗你一比较，你就发觉他跟扫罗很不同啊。所以在你看，这个是大卫，他在洞里他还写这样的诗，他躲在亚杜兰洞呢，但是神不让他一直留在亚杜兰洞。如果我们再看撒母耳记刚才的二十二章呢，第五节，先知对他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所以他后来又逃到犹大了。犹大呢，所以神他让扫罗追着他，他跑到比利士人哪里，又跑到摩押地哪里，又跑到洞里面，他就是这样跑来跑去。 但是呢，先知说你要回到犹大，他有回到犹大。我们再看诗篇六十三篇，六十三。六十三篇，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的事，所以我讲这个就是他在犹大旷野的时候，他是说什么第一节啊，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刻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所以你是，我们就看到他尽管是外面很多难处，但是他里面却越发越觉得他需要神，他刻想的是神。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很多经历的里面，他是回到神的面前。反而呢，我们再看扫罗的光景，我们看再看二十二章，第六节，扫罗在拉马的地方坐在垂丝柳树下，坐在树下，手拿着枪，臣仆站立在他的左右。他就跟他们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所以他坐在树下等于不说话的，他手里拿着一个枪在哪里啊？旁边都瞒了他的手下，但是他里面平安吗？你相对大卫在洞里面他是转向神，扫罗呢一点平安都没有，拿着枪，但是他就臣仆都在他的旁边，但是他就谁能给你们好处啊？不是我吗？他就是用尽方法要对着人来支持他，所以他遇到他心里面害怕戴维，害怕戴维有一天取代他的位置，他就过着一个非常不平安的心。所以外面周围的人都都在他的旁边了，但是他尽管是这么好的环境里面，他还是一点平安都没有。后来他知道祭司帮助大卫，所以他就要杀祭司，所以他在这里做啊，之前我们说到他两次不听的神的话，但是来到这里呢，他的恶就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这个靠自己爱自己的人，他不会停在哪里的，他会越来越恶啊，对神越来越没有敬畏在哪里。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当大卫逃到亚杜兰洞的时候，有一些人开始来跟随他啊。如果基督大卫是预表基督的时候，当基督受拒绝的时候，跟随他的人都要跟随他去。所以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图画，就是当基督啊，当大卫有困难的时候，有一些跟随他的人都愿意与他一同去受苦。我们第二点呢，我们再说就是扫罗，他一个为自己的人呢，心里面总是不能得着安息的，觉得什么人都是要害他，没有安息。第三点我想到的就是扫罗呢，他不愿神叫他杀亚玛里的王的时候，他没有杀。但是呢，杀神的祭司呢，哇，他把整个祭司城男女老少还有牛羊什么都杀尽。所以我们发觉一个天然的人就是不能爱应该爱的，恨那是不应该恨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天然的人他的可怕的地方。但是另外这里也有一个很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其中一个祭司亚比亚他拿着以弗的到的大卫那一处，就是说明他从那一个时刻开始呢，好像神都站在他的哪一边，因为他可以求问神，神就可以帮助大卫了。好，跟着我们跳到23章呢，我们就看见大卫救了基伊拉呢，他求问神，他就知道基伊拉的人有一天，虽然你救了他，但是有一天扫罗来的时候，他基伊拉的人会把他叫出去，所以他知道，但是他啊。23章有一点我想看一看的，就是23章第三节。其实当时呢，第三节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更扯惧怕和邦王基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所以尽管大卫在那个时候很害怕受追杀我的追杀，但是他没有只是停在想着自己，他还是想着要神的百姓，他还是要救神的百姓。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不是总是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安全，他还是想着神的百姓的好处。尽管你帮助了别人，别人没有感谢你的心啊，对你不好，但是这个没有要大卫不救他们，他还是要救他们。跟着23章，我们看见扫罗呢，就天天群说大卫要杀他，要害他。跟着有看见约拿丹在跟大卫立约，扫罗追他，大卫逃，不停的追，不停的逃。后来神借着非利士人犯境，所以扫罗就不追他，他就回家去。所以神竟然啊，用非利士人来救大卫，也是很奇妙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不是只是想着自己，在难处里面呢，还是顾念神的百姓啊。这个属灵的人不是自己的好啊情况，帮助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回报他，也不记恨别人对他不好，他也不放在他的心的里面。在难处这里面呢，神也借用这约拿丹来建筑他。哪里说到约拿丹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所以我们看见神是清洗周边的人来坚固他。所以我们有没有做约拿丹呢？我们有没有来坚固我们的弟兄呢？可能一句话就能够帮助别人，我们有没有退后，不能说出坚固别人的话呢？第四点就是我们看到神可以用敌人来拯救大卫的。好，在24章我们再看大卫在隐基底的洞里面不害扫罗。我们在看一看诗篇57篇，诗篇57篇上面有只小的字，大卫逃避扫罗藏在洞里。我们看头四节，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的过去。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在外面追他，但是大卫他的反应就是转向神，投靠在神的翅膀的荫下。第二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乘船注视的神，不是用我的手段，不是我杀扫罗来乘船，是神为他乘船注视的神。所以 他能够等候，他能够忍耐，因为他相信神。难处的里面不是好像扫罗一样害怕，害怕用人的方法，他害怕，但是他转向神，他还是把信心放在神的哪里。所以他看到的不是扫罗，他看到的不敢伤害，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是不是看见扫罗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是看见看不见的神，看见扫罗背后的把他受膏的是神膏立他的，他就惧怕神。所以尽管扫罗一次一次伤害大卫，但是也没有对伤害他的人呢，他没有存着一个恨恶他找机会报仇的心在大卫的里面，所以大卫放过扫罗。反而扫罗呢，好像是我对不起你的又说一段话又回去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根本就是没有改变，等一回环境一变呢，他又依然故我一样的。跟着我们来到25章，这里我们看到撒母耳过去了，跟着我们看到一个大富户，就是拿把他恶然相向。但是呢，亚比该他的妻子呢，他知道他是愚昧的人，他来求大卫，大卫听着他的话呢，他就没有再发怒。他这个也很那个亚比该也是很聪明他要看到他把大卫带到神的面前。他说的话我觉得我们看看25章第31节，撒母耳记上25章31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应许说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皇，那是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请你纪念非女。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把他带到神，他的眼光不是看着拿做了什么恶，他把他的眼光带到将来神把他放在做皇的时候，他的良心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亚比该是很有智慧的女子，能够不是在哪一个层面，是完全把他带到神的旨意、神的工作、神将来的事情上面。从一个远的再看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我们放不过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今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从远处将来神的旨意再回头看今天的难处，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能放手呢？所以真的是需要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提高，提得远，看得远。所以我们想想大卫，他接受扫罗的伤害一次一次，他忍受着，但是来一个拿我的对他的无礼啊，我就觉得这个正是也是我们的软弱啊。有一些人我们真的是很有忍耐，但是在我们身边的人可能就没有忍耐可能在对我们家人没有忍耐，对孩子没有忍耐。有一些人我们这个是负责弟兄，他我觉得他不对，但是我也不能说什么，我要忍耐。但是有一些不是我，他没有什么身份的时候呢，我就对他没有礼貌，对他就没有忍耐。所以这个也反映出我们学习的不好的地方。还有 但是大卫去的时候呢，他能够听得进亚比该的劝言，我觉得是他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柔远谦卑的心，才能够听到神跟我们说的话，也相信神是公义的，有一天他会施行他的公义。好，在26章了，我们发现大卫在师父的旷野，他在哪里呢？再有机会来杀撒罗，但是呢他没有。有弟兄分享，第二次不杀撒罗比第一次更难，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你放过他一次，再你知道你再放过他一次两次，他是转头又来追你的。所以第一次你还，如果你对他还有希望，希望他能感动过来吗？但是你知道第二次你就知道没有用，他是不改变的。所以经历事情之后，我们对肉体有更深的认识吗？我不是说别人的肉体，是我们对自己的肉体有更不信任在哪里。撒罗说大卫我说了你可以回来，21节他说你可以回来，但是大卫知道回来就没有了，但你过来拿你的仓，你可以过来拿所以他是认识撒罗，他知道撒罗是没有改变，他对他更有更多的防备在哪里了。27章呢，大卫再逃到比利斯人那里，但是这一次呢他就假装侵夺犹大。27章哪里说到大卫说心里说所以我们凡是没有看见神，我们就自己鼓量，自己去用我们的聪明想法来救自己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开始软弱的时候。所以再次软弱就是心里说，不是心里救，哪里打错了，心里说而不是神说。这样呢他就逃离以色列到了敌人的地方，所以身在哪一个地方呢，就又装甲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大卫那时候的心情是真实的，没有，好像没有路可以逃就是要假装欺骗。28章我们看见非利士人又来了，那撒母耳已经不没有了，祭司撒母耳也杀了很多，所以现在没有人再来帮助他，撒罗呢没有办法，只能好像去交鬼。有一个肢体问，来的正是撒母耳吗？还是邪灵假扮呢？如果是真的是神的仆人撒母耳，但是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哪里说到拉撒路的事，哪里说到有阴间有一个深渊在哪里，我们不能从一边到另外一边的，所以死去的人不能再回来，所以路加福音就是说明死去的人不能回来。那但是呢在28章15节哪里呢，圣经是说是撒母耳说，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这样，交鬼的夫人呢平常召回来的都是鬼，不是真的死去的人呢不能再回来，来的是邪灵是假的。但是哪一次神是真的叫撒母耳回来传一个信息，所以不是哪一个召回的妇人有什么能力，是神叫撒母耳回来，所以圣经称哪一个说话的就是撒母耳，所以我个人也觉得应该是撒母耳在说话。所以那个交回的妇人呢看见撒母耳的时候他也很害怕，所以有可能对他来说，对那个交回妇人来说，他也想不到，因为他跟他平常交回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就有一个害怕， 所以也很可能就是他用叫鬼的方式叫来的都是鬼，但是哪一次神却叫撒母耳回来传一个信使给当时撒母耳，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第29章，腓力斯的首领看到大卫，他们就猜疑他，不许他出战。其实当时大卫也是进退两难，是吗？他真的身不由己。如果你真的去跟着腓力斯人去打仗，仗里来你杀的就是以色列人，仗里你怎么做他们都还呢？所以这真的是他是走投无路。如果神没有拦阻他，他真的是要将来不能就做谎了。他来到这个地步，他真的是不能救自己。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出手呢，他真的是跟着要出去打仗呢，不能再欺骗了。因为一在战场上一看，你就知道你有没有做。所以还向神逼着他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再装假下去。但是神的怜悯保守他，腓力斯的首领说，我们不要你啊，你就是你杀死千千，你就是杀死那个万万的，我们不要你，不许他出现，他就回去。所以这传然是神的怜悯在他身上，不然呢他就越来越困难。反过来说，我们看见扫罗31章，我们看见扫罗三个儿子都死掉，扫罗最后呢是死在他叫受伤了，他叫拿兵器的人来杀他，拿兵器的人也不敢嘛，所以他就自杀。所以我们觉得是，你看见这一点，就是一个爱自己的人，总是想着自己的人，是谁害他呢？最终是死于自己的手上，而不是所惧怕的仇敌。所以我觉得是很讽刺的事。你怕很多很多，但是谁是最可怕？不是你的敌人，不是大卫，最后你是死在谁的手上？你是死在自己的手上。所以我们只看见外面的敌人，没有面对里面的敌人，就是扫罗他自己的骄傲在里面。所以来到发展下去，我们看见在撒母耳记下，我们就看见那个情况，就是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微。所以我们就好像我就讲到在约翰福音施政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就觉得是当两个皇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愿意是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越过越兴旺起来。所以整个外面的故事，以色列人的故事，君王的故事，就是说明天然的人不能做皇，没有平安。但是大卫他要，就是主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兴旺起来啊。所以这个大概我很说得很快，对不起。所以这个就是我要分享的。那最后呢？这个次序错了。思考的问题有三条。第一条，扫罗为神所厌弃的人，所以大家想想他一生有很多点，你觉得他的特点是什么？你最想想能不能用比方说20个字形容他啊？自我、骄傲，好像这样。比方说这样说啊，大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你觉得是指哪一方面呢？什么是合神心意？哪一点啊？你觉得他的特点在哪里？对你来说，那我刚才我说了我的感觉，当然我相信弟兄姐妹有不同的领会的，你可以分享你自己的体会。第三条，那除了扫罗、大卫，还有约拿丹呢？你想想，一个是巴巴，一个是宋帝，两个之间对他来说也不很不容易。但是你觉得如果你是约拿丹，或是你看到约拿丹，你觉得你在他身上你看到有什么 属灵的功课你可以学的，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啊，这个要看得你大家手上是没有哪一个问题的。好，那我们分组啊，好，第一条是折最右方的折两组，想想第一条，第二条中间两组，第三条呢，热拿单呢就是左边的两组，想一想。好，十五分钟之后我们就请有分享的可以上来，不然我们就好像上次一样分组祷告，好吧？我们有十五分钟，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如果你哪一组已经有弟兄姐妹准备好分享，可以出来，哪一组都没关系，哪一组都来。
越南丹，就是我觉得我从越南丹身上看到几点，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看到了神他的作为，因为神有他的这个旨意，那么就是他高抹了大卫。那么这个故事好像就是扫罗逃跑，然后扫罗去追，然后大卫去逃。在那么极大的这种被追杀的这种处境当中，神依然有他的拯救，就是使用约拿丹来帮助大卫，这当然是一个很典型的，其他还有其他人。所以就让我看到，就是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就是说我们在遇到任何的难处和困难的时候，都千万不要忘记，只要我们是跟随着神的旨意去走的，那么神一定有他自己的拯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约拿丹他之所以能够放下自己，就是说他愿意能够可以帮助大卫，他不是靠的人的情谊，他是从我们小组里面有弟兄分享，从17章的最后一节和18章的第一节，他从大卫的所言所行当中，他知道大卫是行使了神的旨意，他从大卫身上看到大卫背后的那位神，所以约拿丹他自己也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所以他才可以被神所使用，自己被使用作为一个器皿，在神的这个旨意的执行当中被神所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可宝贵的地方。就像路德，他跟随拿阿米，他不是说他只是要做一个好媳妇啊，我去伺候婆婆，而是他是为了婆婆带他所认识的那位神，这个很关键。然后就是讲一点点扫罗的话，我觉得一个提醒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常常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转向神。那么扫罗他最可悲的一个就是说，他凡事啊，不管是很多事情好的坏的，他都愿意把这个矛头指向人，这也是我们天然人当中的一个败坏，或者说我们自己肉体的一个发作。比如很典型的就是说，在第我记不清是多少章了，就是说他在杀妻子之前，他埋怨他身边的人，就是说你们怎么跟大卫结盟，你们都是愿意来害我，都好像不跟我同心，所以他就没有自己问一问别人为什么不愿意跟他同心，对吧？为什么去帮助大卫？这就是说要转向神。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交通，我们就要把我们生活当中很新鲜活泼的我们自己的经历拿出来交通。其实我今天我也可以跟大家交通一个事情，今天早晨要准备来教会的时候，我原来是打算大家一起，我们全家开车过来的，然后后来那个高瑞跟我说，他说很不好意思今天不能来，然后我说为什么，他说有人请我去钓鱼，他说那个人打开了，某某你好，那个明天我们去钓鱼，然后上午去，潮水是高的。他说我先是说不能，然后我下午可以去，2点钟之后可以去，上午要去教会。他说那个不行，下午潮水已经变低了，不好钓了，然后他上午去。他说后来还想没去了。所以说那当然我听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已经我失败的，那我也可以去埋怨他，你怎么去钓鱼你不要再回来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很感恩主的，就是说一直在训练我，就是说随时随地要把这个环境要转向主。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自己祷告清楚，我说那个怎么办，对吧？后来他说已经有很多人都要几个人一起去，他说现在不行了。那后来说我就想到，那我这个事情我怎么跟我儿子讲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在家里面真的是孩子的一个榜样，所以我非常不希望我儿子，因为我昨天儿子突然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明天不要去教会了。我当时还不知道，因为昨天人家请他打钓鱼的时候是在汽车上，他接的电话，我儿子在汽车上，我昨天是跟其他的人在一起，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昨天也很突然，我就说我儿子昨天突然说不要去教会了。我想这个事情这个怎么办呢？我怎么跟我儿子说？我想说就撒个谎，爸爸还是去怎么怎么的。后来他跟我说，他说 昨天儿子已经在席上听到了我要去教育了。后来我一想，今天正好听到徐永金有讲到，就不要撒谎。我觉得后来我觉得我也很感恩，确实是这样，让孩子就要面对这样子的情形，我们不要遮掩，真的是这样子。后来我想了，后来他出去了之后，我在到教会来坐火车之前，我就跟这个儿子一起祷告，我说我们一起为爸爸祷告，求主用他这个纯真的道理和他的爱来吸引爸爸一起到教会来。所以就是说很多事情这个我们都要学，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功课。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很多，我的小组里面也有，为家人为儿女祷告，让他们信主啊，跟主有这样子的好的关系啊，这都没错。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盼望放在主身上，然后真的是借着这样子的环境，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课要学。对，谢谢大家。
我们主分享是扫罗的一些特点，我觉得就是扫罗和大卫就是在行为上其实他们都挺像的，就是说都有软弱的时候，都做了一些违背神意志旨意的事情，但是就是神是看监察人的内心的，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说扫罗，你看到扫罗就是他在很少的他自己和神有直接的沟通，他很少有向神就去做祷告，去悔罪，凡事都向神求旨意，而大卫他是就是他和神有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比如说在大卫后来在拿单斥责他的时候，他就向神悔罪，而扫罗在撒母耳斥责他的时候，他反而就是他没有到神的面前，他只是拉住撒母耳的衣襟。所以说我觉得把各种总结到最后，其实就是扫罗其实就是他自己在做自己生命的王，他只是把神当成自己生命做人的那些事情的一个工具而已，就是他要把自己的王位坐稳，就是说比如他说要征战，那他要求神意识的话，他就找个祭司问一下神，这个我们能得胜吗？但是他并没有把神当成他的主，反而是他自己把自己他自己做他自己生命的主，然后把神当成一个工具，就是反过来应该是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但是其实想想我自己也是，很多时候也是我自己把自己做生命的主。比如说我要一份工作呀，那怎么样得到工作呢？那多向神求一下，也许就得到了。很多时候可能还是把怎么说呢，就是和扫罗很像吧，真的没有真的把主当成我们真的生命的救主。怎么说呢，就还是那个经文，就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才都会加给我们，而不是说我们要那些东西然后才去和主亲近，才去向主求。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自己有很多的功课要做，要去操练。
我们组是讨论的是第二题，就是概括大卫的一个几个特点，就是哪一方面。其实我自己刚才在那里想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大概概括的六点，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大卫身上他有很多特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比如说，当我在看到刚才我也分享，就当我在看到大卫说了一句话的时候，那句话对我感触很深很深。他说我岂能加少害耶和华的少高者。其实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自己在那边想，真的很感触我。 一整个晚上都睡不着，一直想着这句话。然后因为他那是多么大的一种敬畏神爱神的心，才有可能因为扫罗是害他的人，是要杀他的人。但是当神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的时候，大卫却因为他因着他爱神敬畏神，他不能害神曾经怨过的人。其实那时候扫罗神已经离弃了扫罗，但是大卫他并没有因着这样子而去害扫罗。在妇女的时候，他只割下扫罗的一个衣服的一角，他都在那边后悔了半天，然后到洞外向扫罗认罪悔改，就是求扫罗原谅他，他不应该割他的衣服，因为他曾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我说真的是我们跟大卫那比，真的我自己在想谈的时候，我说真的如果有个洞我都撞下去，我就觉得自己很羞愧，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之间有那么一点鸡毛蒜皮的一点利益，可能有的时候心里面嘴巴没说，可能的话都很好很好，但实际上心里还在没用，怎么这样子啊，就是一点事情还在没用，弟兄姐妹。所以真的这是当我在看到撒母耳记上的，这是我最受感动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值得，我个人认为真的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去学习。所以大卫这里他有很多，比如说我在这里觉得他有一颗就是受教的心，当听的耳朵。为什么呢？他在拿巴在害他的时候，他本来是要去追杀拿巴的，但是因着亚比该他劝他，他就不去害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是否在遇到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如果或者说我们在就是有一些犯错的时候，经过弟兄姐妹提醒，我们是否真的也会放下我们自己去听弟兄姐妹的提醒？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我是对的啊，我没有犯错啊，就是会以人的思想，就是个人的意识占据了比较多的一方面。然后大卫他的信心真是我们真的，他经过无数次的患难，但是呢当每一次的困难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刚才Paul也带我们看的诗篇，他毕竟他就是他都仰望神，他没有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他会去埋怨，他都是把即使有困难但是他也不埋怨，他也都是在一直在仰望神。其实我刚才也在分享，我们自己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是否我们在遇到难处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是否真的也在仰望我们的主？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面还在埋怨主，而不是仰望主。所以大概就给我这些。
时间所限，所以我们要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也感谢，我们回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你的话里面能够来分享。我们知道我们的有限，但是圣灵还能够用你的话一直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来说话来工作。今天说的不尽的有限的，但是圣灵，我求圣灵在将来的日子里面要我们更深的来经历，叫我们看见天然的人是没有盼望的，要我们更懂得来依靠我们心里面的神，凡事让我们常常带到你的面前，教导我们怎么样像大卫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仰望主，你继续的向我们来工作来说话。为做中午的饭食，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叫肢体为我们的劳苦，愿意主你亲自的赏赐他们，要祝福我们分享的时间，我们的交通的时间，愿主你都伟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有更多的彼此造就，彼此来安慰，彼此来顾念。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下一周就是撒母耳记下，请大家去准备，谢谢。